坏了，你们常想的东西会变成什么？变成你们所说的话。
对，
变成你们的话语。那要小心你的话语，因它会变为你的什么？你所说的就会变成你所做的，会为你的行动。那要小心你的行动，因它会变为你的什么？你时常在做的事情就会变成你的习惯，对不对？大家都很聪明。小心你的习惯，因为它会变为你的什么？你的性格，你的品格，对不对？别人一想到你就想到你的习惯，那你的习惯就会变为你的品格。你要小心你的品格，因为它会决定什么？讲的什么？你的命运，很好，你的一个结局，你的归宿。所以从思想到话语到行动到习惯到品格到归宿，这是一个一步一步升级演化的过程。那这是跟我们学习诗篇52篇这篇诗是有关系的，所以希望大家在学习的时候记住这几句话。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学习，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敬拜的机会，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亲自的感化我们，使我们讲的听的同盟造就。做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诗篇52篇是大卫所写的一篇诗。那这位作者就大卫，他写这篇诗篇主要是针对扫罗和多益。那多益呢，是扫罗手下的一个司牧长，他就在扫罗手下掌管那些牧羊人的。针对扫罗和多益所犯下的罪行，主要是多益的罪行，而写出的一篇诗。那大家都知道，当时扫罗是以色列的王，那个大卫呢，在战场上打死了哥利亚，就得到了群众的爱戴，但这也引发了扫罗对他的妒忌，所以扫罗呢就一心想要把大卫给杀了。那大卫呢只能去逃命，躲避扫罗的追杀。那他逃出来以后，他来到一座城叫挪伯城。那当时神的会幕，就是人敬拜神的地方，刚好就设置在挪伯城。那很自然，在这个会幕的里里外外有很多的祭司在那里面侍奉工作。那这些祭司看到大卫来了，也不知道大卫是在逃亡，想着反正大卫是扫罗的女婿，所以呢就给了大卫一些帮助，给他吃的，也把大卫存放在会幕里的一把刀，就是他在战场上所用的一把刀，也还给了大卫。那这件事情呢就让多益听到了。我们刚才讲到了，多益是扫罗手下的一个臣子，他是一个以东人。那多益呢就向扫罗告密，说这些祭司们帮助了大卫，那就让扫罗非常的生气。扫罗就命令他的臣子们去要把这些祭司们都给杀了。那他的臣子们呢，因为敬畏神，所以他们不愿意去向这些祭司动手，所以扫罗就叫多益去。那多益得了扫罗的命令，他就到那个挪伯城去，把85位的祭司全部给杀光了。然后不但如此，他还把全城的男女老少，包括牲畜、牛羊驴，全部杀个精光。所以他犯下了这个是一个如此令人发指的这样的一个罪行。那针对他们这样的一个罪行，大卫写了诗篇52篇。那头四节主要是大卫在指责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52篇的头四节。我们一起来：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所以这是大卫对扫罗和多益的指责。那大家看到这几节经文，发现大卫指责他们的罪行是哪方面的？有没有说他残酷无情，把这些祭司全给杀了，或者是把全城都给屠杀精光？有没有提到这些？好像都没有啊，对不对？那 大卫所提出来的这些指责是什么呢？是与什么有关的呢？与什么有关？跟他们的言语，跟他们的舌头有关的，对不对？我们看到大卫说他们自夸，说他们的舌头邪恶诡诈，爱说谎，然后他们有诡诈的舌头，然后爱说一切毁灭的话。这是大卫对他们的指责。那大家想想，扫罗和多益犯下了如此滔天的罪行，好像大卫只是不疼不痒的把他们的言语上的过犯拿出来随便批评一下，好像敷衍了事，是不是好像便宜了他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大卫好像就是没有提到他们所犯的那个最凶恶的那样的罪行，只不过是拿他们的言语来随便的批评一下。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刚才所做的那个填空游戏，从思想到话语一直是到他的归宿，对不对？其实这些人，大卫跟批评他们，扫罗和多益，他们已经因为他们的言语导致了他们的品格的低下，所以其实是大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批评他们这个低下的人格。而且呢，言语也是非常重要的，言语是决定了我们一生的路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雅各书第三章3-6节，我们一起来。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了、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了、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所以这里讲到舌头是我们身体里面非常小的一个肢体，但是呢却能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火花就可以把整个大的树林给点着一样，舌头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这里讲到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呢是讲到这个马的嚼环，马的嚼环，这嚼环呢是中间是一根铁棒，然后两边有各有一个圈圈，然后人呢就把这个铁棒呢放在马的嘴巴里，然后那个圈圈就露在嘴的外头，然后人就用那个缰绳穿过这个圈圈，然后就形成这个马缰，骑马的人呢就可以牵着这个马缰，当你扯动这个马缰的时候呢，那个马的头就会被转动，对不对？然后就通过这样来控制这个马所走的方向。这个嚼环对于这个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呢却能起到一个决定的作用，指挥这个马往哪个方向奔跑。第二个比喻呢是舵，对于一艘船来说，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那个舵呢就是那个船尾巴后面那个第六号的那个尾巴下面那里那个部件，对于整艘船来说，那个舵那个体积所占的体积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呢会开船的人都知道，掌舵人对于一艘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舵怎么样转动，那就指挥那个船往哪个航道上航行。所以嚼环对马来说虽然部件很小，舵对于船来说虽然那个体积占得微不足道，但是呢都是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圣经里面刚才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舌头其实也是起到同样的作用的，跟嚼环跟舵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择言轻重？择言轻重呢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词，是根据举足轻重借用过来的。那举足轻重是什么意思呢？举足轻重就是说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所站的位置非常的关键，只要我们抬一抬脚换一个位置站，就会影响整个局势的局面，会影响整个大局的平衡。那刚才根据我们所做的那个游戏跟这个圣经的经文，我们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话也是那么的重要呢？也会影响大局呢？也会影响我们一生的这样的一个走向呢？我们是否择言轻重呢？希望我们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虽然我们的言语那么的重要，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非常难约束我们的言语，我们非常难制服我们自己的舌头。雅各书第三章7-8节，我们也一起来念，一起来。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大家有没有去过海洋公园？有没有看到那些训练员把那些海豚、鲸鱼、海豹训练得服服帖帖的，对不对？叫它游就游，叫它跳就跳，叫它翻就翻。或者大家都可能去过这个马戏团的表演，看到一些猴子可以骑车，熊可以荡秋千，这都是非常奇妙的图画，对不对？人可以把这些走兽、把这些水族所有的这些东西制服得服服帖帖的，训练得他们按照人的指令去做，说一不二。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人有这么大的能耐，却没有办法制服自己的舌头。我们很难约束我们自己的舌头，我们时常在言语上得罪人、得罪神，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光景，是不是呢？那既然舌头这么的难被制服，神也知道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难题，那是不是神就在我们的言语上就说，好吧，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了，你们能做到多好就多好了，我也不管你们了，就没有标准的就放任自流了呢？是不是这样？应该不是，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念箴言6:16-19，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这讲到有七样事情是神的心所憎恶的，这七样里面有哪几样是跟我们的言语有关系的？有哪几样？撒谎的舌，对不对？还有什么？吐谎言的假见证，还有在兄弟中不散纷争的，对不对？七样里面占了三样，数目很大，对不对？而且不单只是这样，我们看看这些言语的过犯是跟什么其他的事情放在一起，包括流无辜人血的手。我们言语的过犯是跟谋杀相提并论，同样被神所憎恶。那有看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没有？我再问一下大家，我们是不是责言轻重？是不是我们需要在言语上多下功夫，多加小心？这是希望我们都已经达成共识了。那在这三样里面，撒谎、假见证和不散纷争里面，我想随着我们的灵命的长进，对于撒谎和假见证呢，或许我们都会比较刻意的去克服，会比较敏感的会发现，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不是的地方，做错了呢，可能我们很快会向神祈求他的原谅。在这里我想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非常警惕的，就是这个不散纷争这件事情。不是说一个大阴谋家或者是一个大坏蛋才会不散纷争的，很多时候通过我们不经意的几句话就会造成挑起纷争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这些话里面有投诉型的，比如说有人来跟你说谁谁谁对你不好，对不对？也有哭诉型的，就是谁谁谁对我不好。也有控诉型的，就谁谁谁就是不好，他做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就是不好，对不对？这些话我想大家都清楚，基本上都带有很多添油加醋的成分在里面，或者至少有很多的片面弯曲的这些程度在上面的。从一个听者的角度，你听完以后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如果有人来跟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怒气被挑起，对不对呢？ 有怒气会被调节，然后你就会决定说我要做件事情来改变这个局面，然后这个时候呢，一场纷争就被挑起来。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让这些话语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当我们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也应该有辨别力，要有来自神的智慧，不要随随便便的参与到一场纷争里面去，让纷争被挑起来，或者是越演越烈。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不散纷争，这是为神所憎恶的。好，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时常在哪些方面，在哪些方面，在哪些事情上，我们的言语时常是犯罪，得罪人，得罪神呢？我们也讲到，我们的言语是我们的心思的一个反应。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自夸，对不对？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好几遍了，自夸。那自夸呢，反映出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反映出我们一个骄傲的心态，对不对？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强，所以我们就会自夸。我们会欺骗，欺骗就是为了得到一些我们不该得到的东西，或者是呢，为了掩盖一些我们所做错的事情，就是欺骗。欺骗是由于我们内心缺乏诚信，缺乏表里如一而导致的。抱怨，我没有得到这个，我没有得到那个，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我们在抱怨，反映出我们内心缺乏这种喜乐，缺乏满足感。我们威吓，我说如果你不这样我就怎么样，我要惩罚你。我们用我们的言语来威胁别人，反映出我们内心缺乏爱，缺乏怜悯。我们拆台，拆台就是说一些丧气的话，说凭你怎么可能做成这件事情呢，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表示出我们对人对神缺乏信心。还有搬弄是非，我们往来传舌，在弟兄姊妹之间挑起事端，挑起纷争，就是搬弄是非。当然还有很多样，他没有说批评论断等等，这只不过是告诉我们，我们很容易就在言语上犯罪，得罪人，得罪神。或许我们每天都多多少少在犯这样的错误。特别讲到搬弄是非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罗斯福总统夫人的一句格言。这句话说是：智者论道，反者论事，卑者论人。 Great minds discuss ideas, average minds discuss events, small minds discuss people. OK?好像我们经常对议论人这件事情是乐此不彼的，对不对？但我们要小心，我们谈论什么事情，其实是在反映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这句格言。好，我们刚才读了诗篇的一到四节，是大卫对扫罗和多益的罪行的指责，讲到他们的言语上的不洁净。那第五到七节呢，就是讲到了这些不洁净的人，言语上不洁净的人的结局是什么。我们也一起来念五到七节，一起来。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并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一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说，看哪、啊、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依仗他的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所以这些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呢？他们要遭到永远的毁灭，永远的毁灭。这里用了几个非常生动的词：拿去、抽出、拔出。总体上就是在讲他们要失去那个与神同在的生命，他们要被挪去，遭受这个永远的毁灭。这是言语不洁净的人的一个结局，这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非常响亮的一个警钟。所以我们要选择永恒的生命，而不是永远的毁灭，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讲到这里，大家会觉得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难题，对不对？一来神的标准实在是那么的高，他憎恶那些不洁净的言语，同时呢，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舌头是那么的难被制服， 我们的言语非常的难被约束。我们是不是觉得在两难之间无可奈何呢？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呢？我们一个答案就是我们要做出选择，我们要做出选择，我们不是无可奈何，我们对我们的肢体，我们有权利去支配，我们有权利去做出选择。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一起来。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的任何一个肢体，我们都有支配的权利去献给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举一个例子，我们都有手，对不对？我们手这个肢体，我们可以把它用来偷东西，或者是用来打人，这就是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手来辛勤劳作，来帮助别人，来在教会里侍奉，这就是把我们的肢体献作义的器，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的舌头也是一样，我们要把它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不要把它当作不义的器具献给罪。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我想大家很自然就会问，那我们的舌头怎么样才能够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呢？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们的言语更加的洁净呢？答案是我们需要来自神的智慧，我们需要来自神的智慧，我们需要用神的智慧来掌控我们的言语。讲到智慧，新约跟旧约各有一本关于智慧的书。旧约的智慧书是什么？是哪一本？箴言。新约的智慧书是什么？雅各书。 OK， 旧约的智慧书是箴言，新约的智慧书是雅各书。因为言语是那么的重要，所以你不会奇怪在箴言和雅各书里面各自有很大的篇幅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言语，怎么样在言语上更有智慧的。那从箴言跟雅各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使用言语的智慧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是诚实的言语，第二个方面是谨慎的言语，第三个方面是平静的言语，第四个方面是合时的言语。所以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看这四个方面的使用我们言语的智慧。第一方面是诚实的言语。诚实的言语呢，就是直接而且真实的言语，没有误导，没有欺骗，没有隐瞒，就是真实且直接的话语。箴言十九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做假见证的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这跟我们刚才所读的很多的经文都是一致的，对不对？做假见证的跟吐谎言的，这是为神所憎恶的，也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雅各书第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我们的谎话会抵挡真道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出这样的谎话来抵挡真道，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期盼。通过我们刚才所读的很多的经文都反映出这一点，其实神是非常恨恶谎言的，说谎话是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在言语的智慧上，我们首先要实践，首先要学会的是这个诚实的言语。诚实的言语，洁净我们的言语从诚实开始。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是谨慎的言语。谨慎的言语就是说，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保持沉默。知道什么时候保持沉默是智慧和成熟的表征。我们一起来读箴言十七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一起来。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目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愚昧人知道什么时候闭口不言了， 他就开始有智慧了，对不对？他知道什么时候不说话了，那他就开始学会聪明。愚昧人也能够变为聪明。大家想想，有两方发生了不愉快，产生了口角，要么是两夫妻，要么是随便两个人，两个人发生了争吵，先停下来不说的人是聪明的还是愚昧的？先停下来不说的那是聪明的。这里说寡少言语有知识，大家想想，一个瓶子装满了水，或者是只装了半瓶的水，摇起来的时候哪个更响？半瓶的水是更响的，对不对？有内涵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保持缄默，这样他说出来的话才是会有分量。所以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我们在言语上要谨慎，不是说我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说不快，以土为快。我们说话只是为了考虑到我要说，而不是说考虑到这个话说出来有什么影响。谨慎的言语。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快快的说，慢慢的听呢？我们时常在这方面是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谨慎，要谨慎。英语里面有一句俗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也是我们经常用来教导小孩子的，就是说 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nice to say， 那怎么样？ Don't say anything。 如果你没有好话可说的话，干脆就什么话都不要说，这是谨慎的言语。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了诚实的言语，谨慎的言语，第三个方面是平静的言语。平静的言语就是以平和的心态说出来的话。同样的信息，你用不同的方式来说，你用不同的心态来说，那所起到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箴言十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当你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做出回答的时候，往往呢是会使这个怒气啊消退的。相反，如果我们是以暴易暴的话，以怒易怒的话，往往只会让冲突更加的升级，火上浇油。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雅各书第一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人的怒气是不成就神的义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找借口说，哎，我有理由生气啊，我有理由发怒，甚至我们美其名曰说我这个是易怒。但是对不起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发怒的话，我有99.999%的把握说你这个怒是不成就神的义的怒，不是什么所谓的易怒。 OK， 这个希望我们都小心。讲到这个平静的言语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斯布珍和帕克，约瑟帕克之间的啊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是19世纪在英国非常有名的布道家，那他们所说的话，就是他们在啊主日里面所讲的这个讲道的话呢，往往会是被印在报纸上的，然后成为这整个伦敦城的街头巷尾的啊议论的话题。那斯布珍除了啊牧养教会以外，他还办了一个孤儿院。那有一次帕克在讲道的时候提起了这个孤儿院，讲到说有很多孤儿在被这个孤儿院收容之前，他们的状况是非常的不好的。但斯布珍呢却误解了帕克的话，他认为帕克是在批评他的孤儿院的状况非常不好。所以呢，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就大发雷霆，他就批评帕克，他说你怎么可以斗胆来批评我的孤儿院呢？然后这件事情呢就成为了伦敦当时的人的议论的一个话题。然后下一个主日的时候，大家都跑到帕克的教会去要听一听他是怎么回应的。那帕克在讲道的过程当中，他说其实我们现在知道斯布珍的孤儿院呢资金短缺，是有很大的困难，不如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就把收到的奉献作为一个特别的奉献来支持这个孤儿院。那一天呢，司县的同工要把他们的奉献盘倒空了3次才能够收齐所有的奉献。那过了几天，斯布珍就去敲帕克的门，他跟帕克说，他说 你没有按照我所当得的，我所应得的来报应我，反而你按照我所需要的来施恩给我，一场冲突就化于无形。大家想想，如果两个传道人在那里啊斗来斗去，在发生口角的话，给神带来的羞辱是那么的，是有多么的大。所以因为帕克的平静的言语，就让神的名得到了荣耀。这是英国版的负荆请罪的故事。好，我们刚才读了什么，看到了哪几个方面的智慧？诚实的言语，谨慎的言语，平静的言语。那最后一方面是合时的言语。合时的言语呢，就是根据不同的情形做出的合宜的回应，根据不同的情形有一个合宜的应对的话语。箴言十五章二十三节，我们起来。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口善应对，化合其实，这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八面玲珑，要油腔滑舌来讨人的喜欢，不是这样，而是告诉我们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要与喜乐的人同乐。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说赞扬的话，什么时候说鼓励的话，什么时候说安慰的话，什么时候说责备的话。化合其实，何等美好。箴言雅各书三章二节，我们起来。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我们在任何的情形之下，我们都能够知道如何做出应对，那我们就往这个完全人这个方向跨出了一大步，跨出一大步。合适的言语是需要时间来学习操练的，在一个教会里面就是一个学习操练叫这些言语的最好的场所。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任何一个时候，或许我们都会碰到不同的弟兄姊妹在面对不同的处境，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观察跟学习的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学习先观察这些有经验的弟兄姊妹们，面对弟兄姊妹的不同的情形是怎么样来做出应对的。我们可以观察留心，然后我们也可以自己去操练，慢慢的我们就会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掌握。那同时呢，合时的言语也是我们的品格的一个反应，我们要注重我们的品格的培养。我们的品格到达什么程度，我们的言语也会反映出我们的品格。如果我们时常在思想的是一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些东西，我们的言语时常也就会流露出这些方面出来。否则如果我们的思想里面总是在琢磨一些肮脏龌龊的事情，那我们的思想自然也就，我们的言语自然也就会说出这些肮脏跟龌龊出来。所以我们要注重我们的品格的培养，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掌握这合时的言语。好，我们知道了这四方面的智慧以后，那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言语呢？与其自夸夸耀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还不如去赞美神，赞美神的伟大。与其欺骗，我们还不如来到神面前忏悔，把我们的罪带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原谅我们。与其抱怨，我们不如提出建议，哎，我们只要这样做就会更好，那样做也会更好，我们可以提出有意义的建议。与其威吓别人，我们不如关心别人的需要，来表达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怜悯。与其拆台，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们不如去鼓励别人，你是可以的，只要这边再多加点留意一些，那边再努力一点，你就可以做到了，对人有信心。与其去搬弄是非，我们还不如花点时间去传扬福音，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听到神的福音，进入到神的国度。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现在不是带着牲畜，不是带着食物来献祭给神，但是我们还是要向神献祭的。我们向神献的祭是什么呢？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颂赞，这就是我们的嘴唇的果子 我们用来献给神的，这是为神所悦纳的馨香的祭。好，那我们刚才读到了大卫对这些嘴唇不洁人的指责，然后也看到了这些嘴唇不洁的人的结局。那最后诗篇五十二篇第八到第九节最后两节，我们看到了那赞美神之人的归宿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就这个是一个永远称谢神的人，他在神的圣名面前仰望神的名。那他的归宿是什么呢？他的归宿就是永永远远的与神同在，他在神的殿中，就是他与神同在。而且他像是一棵青橄榄树，青橄榄树当时是在中东一带最为名贵最为珍贵的一种树木。而且大家看到这个图画就可以看到，想象出一个非常茁壮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就是赞美神之人的一个归宿。希望我们都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归宿。好，那讲到了言语的重要性，讲到了言语的四个方面的智慧，我们是要把它放在实践当中，我们要不断地在我们的实践当中实践这些智慧。怎么样实践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英文里面有一句说得非常好的话，就是 think before we speak， think before we speak， 就是想好了再说，你不要随随便便的说话，你要把你的话想好了你再说。那怎么想呢？这个 think 大家留意到是都是用大写写出来的，其实是代表了我们这个衡量我们的话语思想我们的这个话语的五个方面，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T， 就 truthfulness， 我们说的话是不是真实，是不是真实，这是诚实的言语的一部分，对不对？ H， helpfulness， 我们说的话是不是有用，没有用就不要说，没有用就不要说，这是合实的话语。 I， inspirational，我们说的话是鼓励人呢，还是去伤害人？这个是核实言语的一部分。And necessary， 我们说这话有没有必要？是不是由别人来说更好？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说了，这是谨慎的言语。K， kindness， 我们说的话是不是恩慈？是不是带着一个平和的心态，一种恩慈的方式说出来？还是说我们要痛打落水狗，穷追不舍？所以 THINK， 这是衡量我们的话语的五个方面。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些方面来衡量我们的话语，衡量好了再说的话，我们的言语一定会更加的洁净，也会更加的符合神的心意。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时常操练的。好，作为总结，为什么我们的话语如此的重要？为什么我们是择言轻重？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我们的话语决定了我们一生的路途，对不对？我们的话语是决定我们一生的路途的，就像那个嚼环，就像那个舵一样。我们讲到言语的智慧的四个方面，是哪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诚实的言语、谨慎的言语、平静的言语、合适的言语，对不对？然后我们讲到怎么样去操练，用五个方面来衡量我们的话语，是哪五个方面？诚实，对不对？是不是有用 ？Helpfulness， 是不是鼓舞人？是不是有必要？是不是有恩慈？对不对？希望我们都能够用这些原则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操练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的言语更加的符合神的心意。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也感谢你让我们学习怎样在我们的言语上更加符合你的心意。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我们做不到， 我们特别请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一言一行，使我们具备新生的钥匙，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就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谢谢学冬带给我们美好的信息，非常的实用。我们常常讲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想到可能这个太难了。